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我是李崇恩。在上次的节目里，我就把加拉太书的主要信息，就是基督里的自由这样一个的题目呢，向你进行了解释和分享。我尝试用专题查经的方式，从经文里去指出使徒保罗怎样维护、怎样的讲述有关基督里的自由这样一个课题。我们相信人因为罪的缘故呢，是活在律法和惩罚之中，没有自由的。但因为神的拯救呢，神在历史中启示并且完成了一个因信称义的得救的方法，于是那些相信耶稣称义得救的人呢，就脱离了罪和律法，得以自由了。而这个自由呢，是圣洁的自由，是不受律法所控诉的自由，同时呢，也是不再受奴隶的恶所挟制的自由。也就是说，基督徒用不着谨守割礼节期，用不着营营役役的去操心那些传统啊、礼仪啊等等这一类的事情了，因为这些都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。最要紧的，我们是在主里面做一个新造的人，顺从圣灵的引导，培养属灵的美德。要知道，作为一个好的基督徒，也不是靠持守律法的，我们靠的乃是圣灵的重生，圣灵的帮助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研究过加拉太书之后呢，我盼望你更加懂得珍惜耶稣基督所赐给你的宝贵的自由。我们要记住，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，同时呢，不要将基督里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。我们乃是要追求圣灵的果子，去过圣洁的生活。好了，刚才呢稍稍温习了上一次节目的内容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另外一次的专题的查经了。而今天我们要查考的这个主题呢，就是传道人的权柄和责任。传道人的权柄和责任。我们知道加拉太书的主要的宗旨呢，是因信称义，是基督里的自由。不过呢，我们也看到使徒保罗他在辩论的整个过程里头呢，字里行间流露出不少神的仆人的心声，使我们可以在其中呢学习到传道人所应该学的功课。保罗曾经说，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？若人就讨人的喜欢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你是不是基督的仆人呢？在教会中，那些为神而做传道工作的人呢，都是被神呼召出来专门做神的工作的，这些人呢就被称为传道人，而他们的真正的身份乃是神的仆人。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做了美好的榜样，使我们知道一个神的仆人呢应该是怎样的。以下我就会以神的仆人作为一个主题，一个专题，来查考呢整本加拉太书里面有关这方面的教导。而且我会分四点来完成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个题目。这四点呢，分别就是：第一，传道人的权柄；第二，传道人的责任；第三，传道人的心肠；第四，传道人的品格。我再重复一遍哈，这四个重点呢，是传道人的权柄、传道人的责任、 传道人的心肠，传道人的品格。好了，让我们学习第一点哈。讲到传道人的权柄呢，我就想起了两个极端相反的情况。其中的一个呢，就是哈，有些传道人，当他们面对会众的年纪比他大，经验比他丰富，而且又人数众多的时候呢，这个传道人心里头就胆怯，不敢讲话，讲出来是结结巴巴的，觉得呢自己渺小，不够资格。好了，另一个极端的情况呢，就是哇，有些传道人呢，威风凛凛的站在这个台上，拍案大骂，把台下的这个会众呢当成了是罪犯一样的这样去进行审判，甚至呢指名道姓的把人骂个九血淋头，相当的权威哈。前者那个胆怯的传道人完全不觉得自己有任何的权柄，而后者的那个传道人呢，就以为所有的权柄都在自己手里。究竟传道人的权柄是什么一回事呢？从加拉太书我们知道，保罗很重视所谓使徒的权柄。他既然被神选召成为了使徒呢，他就毫不客气，毫不隐瞒地向众人来表明自己呢拥有使徒的这个身份，也表示他所传的道有着特殊的权柄的。今天我们做传道人，虽然呢不像保罗一样是使徒身份，我们也已经没有了这个使徒的权柄，但是我们仍然因为蒙召，因为忠心传道的缘故，有着传道人当有的权柄的。对于那些经验短少但已经蒙主呼召肩负起传道重任的弟兄姊妹呢，我要在这里鼓励你，不要胆怯，不要小看自己。就算面对一些自己还没有经验的事情，或者要教导一些年纪学问都比你高的人，你也不要退缩，总要记住神交托给你的责任。但反过来说，如果你自视太高了，满以为传道人呢就是至高无上的，那我要质问你，我也要提醒你，传道人的权柄到底从何而来的呢？是你自己的吗？还是属于神的呢？我们现在来看两节经文哈。加拉太书第一章已经告诉了我们，神仆人的权柄到底从何而来。第一章第一节这样说，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，也不是借着人，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。使徒保罗说，他的权柄不是由人而来的，而是由复活的基督和使他复活的父神而来。不错，保罗他的情况呢比较特殊，他见过复活的基督，他直接从显现的基督那儿领受了权柄，所以他是使徒。虽然我们不是使徒，但我们同样是蒙召为主而传道的，我们也有着传道者的这个身份，有着教师或者是牧师的身份，这是神在教会里头借着圣灵所做的安排。
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、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。
传道的权柄是从呼召而开始的，那你是不是真正的蒙神呼召的呢？如果是的话，神就会给你恩赐，印证你的权柄。但是你也不要忘了，这权柄本来是神的。如果凭着人的意思来当传道的话，你 不会体验到从神而来的权柄，你有的也只不过是人的血气而已。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乃是神的话语带有传道的权柄。一个做传道人的，你讲的是不是圣经的道呢？这就决定了你的道有没有神的权柄。加拉太书一章十一节说，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，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，也不是人教导我的，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。不错，使徒保罗是第一手的传达者，他直接从神那里领受并且传达启示。而我们今天做传道的也有从神而来的启示的，因为这些启示呢都已经记在圣经里，只要忠心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那我们同样有着神话语的权柄。保罗这一份忠于神话语的精神呢，是我们今天传道人所必须具备的。我们必须忠心地讲解圣经，传扬合乎圣经的道，才会在传道工作里显出我们有神的权柄。那这个权柄呢，不是自己捏造出来的，也不是人家给你吹捧出来的，却应该呢是来自神的差遣，由神话语的力量所造成的。你站在台上大声疾呼，你讲的到底是什么话呢？是你脾气的话吗？或者是别人要求你所讲的话呢？那这些都不是传道者的权柄啊。唯有像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那样，因着神的选召，传出神的真理，这样呢，才算是有神的权柄。好了，第二点，我们要分享的是传道人的责任又是什么呢？顾名思义，传道人的责任当然就是要传道了，是要传讲神的道啊。神的道是呼召和权柄的所在，所以呢，你做了千百样繁琐的事情，无论对人的帮助有多大，但如果你没有传出神的真理，那你的工作还是没有做好的。使徒行传记载了初期教会要选举一些的执事去分担事务性的工作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使徒们要专心的以传道祷告为念。今天的传道人往往就兼顾了很多方面的事情，那这本来是好的，但千万不要忘记，你主要的责任乃是传扬神的道。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表现得最执着的是什么呢？是教堂里面的布置吗？绝对不是。是聚会的程序吗？不是。保罗争辩的乃是真理的道。作为一个传道人，对于信徒是否明白真道呢，他是有责任感的。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和第四章，我们就看到保罗很精密的、很详细的分解救恩的道。他为的是什么呢？是要加拉太的信徒呢，正确的明白真道，不至于被世俗的小学所迷惑，以致离开了真理。那由此可见，传道人除了讲道之外，还要卫道，就是这个防卫、保卫的意思，卫道就是维护真道，不让教会中的弟兄姊妹受异端所迷惑，所以就必须以真理来喂养自己的羊群，教导他们，使他们在真道上长大成人，可以不受迷惑。
行为完全，遵行耶和华律法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遵守他的法度，一心寻求他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诗篇119:1-2。
加拉太书里面呢，让我们看到 除了教导信徒之外，保罗有两项很主动的行动去执行他传道的职责的。一方面，他驳斥假师傅的谬论；另一方面，他联络其他在信仰上同归于一的使徒。我们可以看加拉太书第二章，第二章第一和第二节经文是这样记载的：过了14年，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，并带着提多同去。我是奉启示上去的，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陈说，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，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。我们可以看，保罗为了福音在外邦人中间可以广传呢，他不惜亲自的上耶路撒冷去，向耶路撒冷的弟兄们来进行分享，陈说他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。同时呢，跟有名望的，就是指与耶路撒冷的使徒呢，大家也彼此的取得了协调，取得了默契，行右手相交之礼。在大家同意之下，耶路撒冷的使徒向犹太人传福音，保罗呢就向外邦人传福音，大家是分工合作的。我们今天的传道同工呢，也应该在传道的职责上彼此的联系，而且分工合作，务使教会能够在真理的基础上合一。我就看过一些很有恩赐的传道人，工作呢相当的卖力，也很有果效，但却因为他排斥那些比他软弱的同工，甚至把自己的教会呢要分别出来，在作风上唯我独尊，结果呢造成了教会不必要的一些分裂。那这样的做法呢，并不能够荣耀神的。所以让我们在注重责任之余呢，也学习，也懂得分工，懂得合一，同时又懂得维护真道，抵挡异端，这才是教会之福啊。好了，我们已经先后呢分享过关于传道人的权柄，还有传道人的职责了。现在呢，我们会继续的去讲讲传道人所应该有的心肠。所谓传道人的心肠呢，就包括了传道者他的感情、他的爱心、他的为人。现在我们读一段比较有感情的经文吧，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19到20节。加拉太书四章19到20节，保罗这样说：我小子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，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。保罗称加拉太的信徒为小子，那是孩子的意思。他呢，保罗把自己呢当成了一个父亲了，所以他说：我的孩子啊，我为了使你们更像基督，就算是更苦一点，我也愿意。那传道的同工们呢，我们为神做传道的，也必须对人有这一份舍己的爱，为了使别人长进，纵然自己受苦呢，也是甘心，也是愿意。那讲道谁不愿意做啊？可以站在台上讲个不停，人家呢又会对你恭恭敬敬的，哇，多光荣的一种的职事，一种的侍奉。但是当遇上了羊群不听话，那怎样啊？你就掉头不顾啊，你只顾自己的工作，不体会信徒的感受吗？不行的，信徒的情况是最能够考验传道人的爱心的。有些传道人讲的道很好，但遇上信徒有困难却无动于衷，好像跟自己无关痛痒似的，这是一个有理智却没有感情的传道人。另外呢，一些的传道人，他们对信徒呢是很有感情的，跟信徒的关系呢好得不得了，但是当信徒做错了有问题的时候呢，这个传道却 啊，分辨不出来，于是呢，就只是糊糊涂涂的去讲人情、讲关系，但却没有讲真理。那这一种呢，就是只有感情没有理智的结果了。使徒保罗给我们的榜样呢，是一个爱心的榜样，是理智感情兼而有之的。他爱加拉太的信徒们，希望他们得着最好的，就是得着基督成形在他们心里。而为了这个莫大的好处呢，保罗愿意劳苦。当他看到信徒不长进的时候，他心里难过、焦急、担心。这是信徒危机所考验出来的爱心。真正的爱心呢，是愿意付代价、愿意受痛苦的。保罗还记得，在当初他向加拉太人传福音的时候呢，彼此的关系多么的和谐啊，这个彼此的相交多么的甜蜜，这一切都是他所怀念的、珍惜的。这就是保罗感情的一面。但是能不能够因为爱惜这一种和谐的关系，就容让信徒陷在错误当中呢？当然不行啊。唯有正确的道理能够帮助信徒成为长进的、属于基督的人。所以呢，保罗就宁愿忍着痛，抵受他们的恨意，也务必把真理要讲个清楚。所以呢，第十六节这里就流露出保罗呢啊相当痛楚的心声啊。四章十六节他说，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？这是一个真正的传道人必经的苦难。如果你没有爱心、没有感情，你就不可能抵受这一种的苦难，而你的见证也不会受得起考验，以致成为别人的榜样的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约书亚记一章八节。最后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说到传道人的品格了。传道人既然是基督徒的教师，是一个属灵的领袖，那么他的品格也应当是众人的模范了。比方来说呢，传道人处理教会的人事绝对不能偏私，处理教会的财务呢要光明正大，绝对不能够有半点的贪心。他本人的生活也要圣洁，不能够呢啊站到台上讲一套，那么在台下他的生活呢又是完全另外的一套。说到传道人的品格呢，老实说跟一般基督徒生活的圣洁呢本来也就没有什么很大的分别，大家都应该同样的追求成圣的。不过由于传道人在教会中的地位呢真的比较特殊，所以呢他面临的引诱也会是与众不同的。在加拉太书里头呢，就显露了一些传道人的品格最容易受考验的地方。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保罗他在这些问题上是怎样保持他正直的品格了。加拉太书一章十节，保罗这样说，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，还是要得神的心呢？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？若人就讨人的喜欢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。保罗他很严厉地责备那些假师父，这一种呢为真理而固执的作风呢，老实说不讨好的，而且呢一定会惹来很多的麻烦。但是保罗却是一心一意要讨神的喜悦，根本就没有计较人们的反对。使徒保罗对神的忠心和正直呢，是我们今天传道人的一个榜样。事实上，那些真正爱神、体贴神心意的基督徒呢，会非常的欣赏忠心、正直的传道人的。保罗自己呢， 也得到了犹太教会的欣赏。在第一章二十四节那儿记载，很多犹太的基督徒还没有见过保罗，就已经因为保罗的缘故，他们呢归荣耀给神了。那这就是保罗那个的作风、品格、侍奉态度所引发出来的美好的侍奉效果了。传道人的忠心、传道人的正直呢，都是为了神的，他们的勇气和才干都是从神而来的。所以呢，他们虽然可以很有权柄的去传讲神的道，但却不会狂妄自大。传道人在神面前也必须完全的谦卑顺服，没有私意，不会呢偷窃属于神的荣耀，也不会拿神的事功果效呢来炫耀自己。就好像保罗他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说了这样的一番话，他说：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因这十字架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；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传道同工，我们都要好好的背起主的十字架，学习做一个好的门徒，学习做一个好的传道工人。真道分解与你共勉，读经生活天天操练，愿神赐福给你。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。
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不枯干，凡事情都顺利，昼夜思想主的话语，主赐福如春雨，他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，因此我心欢喜。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也是我路上的光，他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的心愿他知道，我的祈求他听到，他的话与我喜爱，我便为栽种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不枯干，凡事情都顺利，昼夜思想主的话语，主赐福如春雨，他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，因此我心欢喜。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也是我路上的光，他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的心愿他知道，我的祈求他听到，他的话与我喜爱，我便为有福。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也是我路上的光，他的话安定。